感谢天父上帝，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的引领，你的指示，你的光照，此时此刻更是在我们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庆祝国家建国50周年，所谓的惊喜年，其实也就是喜年，就是我们喜年堂的这个喜年。那如果按照圣经来过喜年的话，今天会是怎么样呢？全部都是免费的，搭地铁不用钱，搭买东西不用钱，还有一切的税务今年也应该都免了。我想如果是这样，我们今天那种快乐的气氛呢，应该会好上可能几百倍。50年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短的这个时间，也是上帝特别纪念的一个时间。所以上帝叫以色列百姓在这一年，其实在去年49年的时候呢，也已经是进入那个是七49年，那个是每一次的第7年。所以连续的这个2年呢，在神的面前用一种很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来纪念。我们能够有50年的这个所谓的平定的日子，能够好好的做事情，这个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不是常有的。每100年之内，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都在打仗，几乎没有停止的。可能不是世界性的，但是也可以是很区域性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民族、一个地方能够有50年的安定，并且呢，是努力的在那里好好的生活、开发，这个是一个恩典，这是让我们要感恩，也让我们要珍惜。不管我们对我们过去这50年走来，你有什么的不同的看法，我想从每一个不同个人的角度，当然大家感受都不一样，甚至有的是很多伤害，有很多的这个痛苦，但是我们讲的是整体，整体而言，大多数的人，我们是在一个安定，是在一个我们可以努力工作开发、成家立业的一个时期。我们能够在地上这样子的一个存活，我们首先我们要感恩。但是感恩并不表示我们就是只是欢乐，然后把一切都看成都是一切都只是美好。我想我们也有很多的缺点，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做错了一些事，我们要深思，我们要反思，而且我们要坦诚来面对，这样才可以成为我们接下来另外的30年、50年我们能够走得更好。太平盛世不是叫我们麻痹，不是叫麻醉，也不是叫我们只是缅怀，然后我们以为明天一样就是这么好，我想不是。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一个这么好的状况跟条件底下，我们是居安思危，我们是更加的呢严谨的来思考我们接下来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个问题。就从我们华人的角度来说，我昨天晚上在想这样的一个整个情形，我发觉到非常有趣。我们华人现在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是以一个有政治结构的形体出现的，我们分布在4个地方，现在剩下3个。以前呢是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那么香港回归了，现在就剩下3个。 它三个成为一种独立的一个政治的一种体系在运作。那么当然这个两岸的问题我们这里不去这个讨论，我是只说我们以现实的状况，那都是华人为主的一个社会跟一个体制，然后我们有三种很不一样的那一种运作方式，然后这里面不论你从文化从体制来说都不一样，但是都是以华人为主。那么它里面有没有一种共通性，有没有一种共同呢？我相信是有的。甚至有人说在亚洲里面另外两个国家甚至第三个国家，虽然他们不是华人，但是从文化的角度他们深深受到这个华夏文化的影响，越南、日本还有这个韩国啊。有人就在谈一个问题，我们接着下来世界人的那个希望展望应该放在哪里。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冲突矛盾，那么事情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各种不同的信念主义跟利益为主的这个思考方式，那么作为5000年文化从来没有断过的这个华夏文化，它还有那一种发挥跟散发力量的机会跟时间吗？那最近这个课题呢，有很多华夏自己的许多的这些文化人跟都在思考，都在发表，都在谈论这样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彩。如果这个华夏以这个华语为主的这个族群再接着下来在经济跟在生存的这个状况在逐步的提高跟稳定之后，它对于世界它会有什么贡献呢？那么它可以贡献什么啊，这里有许多的这些文化人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思考。那么好几个都刚好是姓这个余的啊，一个叫余英时，一个叫余秋雨啊。那么当然还有杜威明这些很多。我为什么提这件事？这跟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分不开的。在2000年前，有一个人叫保罗。他就在罗马书或者说就写的这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我们知道在西方的这个历史里面是起作了那一种很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就是所谓基督教的这个文明，也塑造了西方人一段时期的这个人格跟对人是什么一回事，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立法体制。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西方整个西方都在反这一切，这个是事实，所以基督教没落。那么我觉得基督教的没落，我这里本身的了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腐败，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争气，是因为我们自己不长进。我们不要怪别人，因为我们自己的腐败不长进不争气跟我们失去的那一个光跟盐的那个味道，所以就被唾弃。耶稣早就讲了，光放在斗底下照不出，盐试了味，人就丢了见大。而不是因为现在的人背逆上帝、背叛上帝啊，很坏，这个原罪在那边散发啊，那么。离弃神，那么等着神呢来收拾我们。你看现在呢，地震、天灾啊，神在发怒了，还不快悔改？这是我们基督教圈一些圈子里面在讲的一些事，而这样的看事情跟这样的一个分析事情，我不以为然。这个不是圣经的讲法。那么再讲回 刚才我所说的，我们国家在这庆贺五十年，你也看到说，也因着这个李自正的离开，所以我们也在回顾过去。但是同时也因着这五十年，我们也看到整个局势跟新生的一代都不一样。你看现在香港的年轻人跟台湾的年轻人，我们要叫好好的看，好好的了解，不要在旁边随便三言两语呢就批评，要真的看透跟看到里面去，不然的话过十年二十年就发生在你家。事情不是一句话，不会想，乱来，不长进啊，没有用的。这种批判性的话，老气横秋，没用的。到底那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现象为什么会这个浮现？那么，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过去五十年，我们怎么走来？我们所谓我们成功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会成功是什么？我们今天给这个问题，这个思想是怎么样的一个答案，就会决定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怎么做。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要很小心的来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那一天在草根书局翻了杨荣文准将的那一本，他的这个过去说的一些话，我读了几篇，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启迪跟这个启发。他也常常在思想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文明，人的一个生活素质，要怎么样不断的呢维持一个好的状况，跟怎么样子能够持续。我们今天要想这样的一个事，下个月中国要纪念抗战七十年，因为那个政体在1949年变成两个，一个去了台湾，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它曾经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艰苦跟浴血的那样的一个经验。这件事情在亚洲来说，甚至全世界，那个不是只是中国曾经有过那么苦难的那个岁月而已。到底这件事情什么意义？我们对这一些事的反思跟所下的这个了解，肯定一定影响我们接下来所做的决定跟一些想法。所以当保罗也在想说，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人到底是谁，在他当时在一个罗马如日中天的一个帝国，而他作为一个亡国奴，是亡国的一个犹太人，但是却又不久前又发生了一件叫他整个人呢都翻转过来的这个大马色事件，拿撒勒人耶稣带着复活荣耀的那个身体向他显现，这些忽然之间叫保罗他的生命取向、他的生命方向、他的生命意义完全不一样。而他也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深知到自己蒙父上帝透过主耶稣呼召他，他回应了，也因此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之后的服事的这个岁月里面，面对了这个罗马教会而提笔写罗马书。就这样子，这封书信以后就成为影响西方甚至整个社会的一封书。 而今天我们要看到他其中有一段，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更是几乎是普世上大家或少都有一个印象的。他在讲到一个非常根本、一个非常严肃、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真正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保罗不是第一个来讲人的问题，保罗不是第一个对人这样的一个事情做深入的这个了解跟陈述的一个人。在他之前，其实他是排在相当最后的。再讲回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文化的事情，最近有人提非常关注有一个事情叫做轴心国，主前六世纪，在这个世界同一个时候不同的地方出现了后来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几个重要人物：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应该是苏格拉底，然后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个。那么苏格拉底最早，还有旧约的先知，应该是算以赛亚。这几个奠定后来世界许多文明，刚好在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一个时候出现，而他们的影响还继续在今天散发着。那么到底这个接下来 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么有人认为可能基督教的文明开始在没落了，现在是伊斯兰文明是不是会崛起？那么华夏文明呢？中国如果重新和平再健壮起来，还有一个印度，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课题。而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也问我们教会，我们又有什么话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共同牵连着人民世人借了下来的那一个存活前途的那么一个重大意义的课题上面，我们还有什么话说？还有我们曾经说过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怎么说？我们的声音会有人听吗？我们的声音要怎么样子让人这个来听见？保罗在那个时候他说，我要到你们那里去。那个时候的罗马是一个帝国的一个中心，他深深的看到，他感到耶稣呼召他作为福音的这个使者，他当然希望能够到那个地方。而你之前你看到他的这个布道的策略都是选择到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城市，然后到了城市呢，他一定先找一个落脚之处，就是犹太人的聚集的地方，然后再从那边呢，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把他的这个工作展开。我们不久前所看到的那一个希腊，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位弟兄他到希腊去旅行，回来之后他告诉我说，牧师，我最近去希腊，然后我接触到希腊人呢，非常呢感激保罗，因为保罗把福音传到他们那边去。希腊后来是整个基督教，而且是那个东正教的一个整个系统。但是你想，希腊本身也是有他自己的那个很深厚的一种文化文明的一个传统，而后来因着保罗，而福音在那边开花、开枝散叶，啊，成为了整个国家的那样的一个影响整个国家。所以从这里你看到说，保罗他也没有想到他之后的那个影响这么大。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不要小看 我们每个星期，我们每一天，不要小看我们喜年堂，哪怕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什么，如果讲到喜年堂，我们想到孙中山的革命等等这些，我们再重新追溯，还有我们的新州幼稚园，这些真的是叫我们感动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的决定，我们今天敢跨出去的一步，像亚伯拉罕这样，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但是就是敢跨出去的，在后来的历史里面，他让神让他开花结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让我们在这50周年国庆的时候，我们重新也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事。好，再讲回保罗，就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他终于所托，也把他该说的说了，该传的讲了，该活的活了，而他就是按照那一个福音本身，按照那一个他真正他所认识了解的，而终于纯正的保存下来，并且把它活出跟交代的清楚。你看到他接下来散发的那一种的能力，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要先提再提回这个余秋雨，他也在做这样的一个很深入的这个对于自己本身的华夏文明的这个反思。我们知道说他过去的这个10多年20年里面，特别是在文化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反思，也写了很多的这个书。他最近归纳出，他说中华文明，或者说这个以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有些什么独特之处，他认为真的是独特，而且呢还可以继续贡献给世界的。他说有三个道：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而君子之道呢，刚刚这个出了不久，我念他其中的几句话来给大家听，然后呢这能够这个加深我们今天读保罗这一段这个经文。他说中国后代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做了理想性的回应，做个君子，做个君子也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上轮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愧。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宿。太美，文笔太好，思想也深着这个清晰。我们拿它来跟保罗做一个对比，或许我们更能够深刻的欣赏到保罗在这里面看似非常平淡非常简单的一个陈述，但却是那么的深刻跟精确跟这个制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5:12-21，我们不要看这个幻灯，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第二章。我把这段经文我没有改掉它一个字，也没有余调或者是对调它的位置，我只是呢加了一些空间跟排列，这个排列没有调动它本来经文的那一个，你看一看是不是其实呢整个意思就很多时候就一目了然了。周报最后第二章 五章十二节，你看到基本上整段经文有左右两边，好，然后呢，左右两边每一次它的上下，你再注意看呢，从内容跟主题都是一个对比。所以保罗要表达的这个心意跟意思，这样子一看呢，就比较容易了解。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好，他在讲这样一件了。然后接下来像那一句话，他在讲另外一个事情。所以你把它呢拉开一下，死又是从罪来的。然后接下去这句话跟前面这句话是相关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好，所以这两句话都在讲死，所以我把它这样子放在一起。但是接下去那一句话其实是又回到第一句话，跟第一句话有关，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这样一读的时候，你不会把保罗的话只是抓到一个篇，然后呢看不到他整个。我们每次就是以为说，所以这里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犯罪，所以全部人都会犯罪。这句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保罗自己说，因为众人也都犯了罪。他说罪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死临到众人是因为众人也都犯了罪，不是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所以就害到全部人犯罪，然后害到全部人都临死。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读经常常不小心没有按照那个文体的脉络，我们用我们的逻辑套进去，看到一个因有一个果，我们用我们的因果观的框架就套进去。所以这边他是要讲两件事，他在讲一个情形，罪由一人入了世界。那么这个是又怎么讲呢？到底怎么讲这句话应该怎么了解呢？啊，死是从罪来，对，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也都犯了罪。如果众人不犯罪，死不会临到众人。虽然死可以因一人入了世界，你明白吗？耶稣就是一个例外。耶稣是被害死跟被钉死的，所以他本来不应该死，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上帝叫他再活过来。所以上帝没有食言，上帝持守着他的信，上帝坚持到底的一定是活的。耶稣是被害死，是被逼死，耶稣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的。那么保罗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如果不服气，你就打开罗马书第一章，从十八节读到三十二节那里，你可以说我在这些事情上我没有一件有份，那你就跟上帝讨价还价吧。他不是在说因着一个人犯罪害到全部人都会犯罪，不是在讲这个罪的原因的问题。好，来到这里，我跟大家说，我们怎么样对这个事情，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步，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子了解，怎么样分析结果是什么，就影响以后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今天新加坡怎么样走到这里，怎么成功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会因着这个分析呢而影响了这个决定。这一些文化学者来看整个过去华夏民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现在在整个大的这个趋势，我们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新的机会，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走下去，怎么样看到过去是什么。余秋雨说，我看到一个中国漫长的一个叫做集体人格，就是说他回顾过去一直以来， 在我们的诗词，在我们的诗人，在我们许多伟大的人，在思想家里面，都一直流露出有一种呢向往，有一种呢高尚的一种品格跟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达到的。他说就是儒家所提出来的一个君子。那君子是什么呢？有时候很难说。他说孔子很聪明，他用君子不是小人啊，小人就很容易讲。那么你说保罗要怎么讲我们人是怎么一回事？到今天到现在，保罗有什么资料？保罗他脑海里面他有什么参考？他有什么根据？所以各位，保罗是犹太人，在当时这样的一个时候的犹太人，罗马时代的一个犹太人，首先保罗手上肯定就是有旧约圣经，这个是每一个犹太人，尤其是保罗作为一个法利赛的这个严格的训练，要做好一个上帝守律法、上帝律法的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宗教的那样一个，他更是肯定旧约是他的一切。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保罗之前，就是耶稣诞生前的100年，犹太人曾经又自治，就是呢打败亚历山大的这个后的这个属下的将军，而自治了100年。就在这100年呢，除了原来的那个旧约圣经，就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还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所谓犹太的著作，而这些犹太著作里面也反思了很多犹太人怎么样，到底他们怎么样，到底他们问题是什么，这些也是保罗手上所有的。而保罗的时候是刚刚罗马人统治，那么罗马人呢又在犹太人当中设立一个王叫做希律王，来代理罗马人统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这里面又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那一种的矛盾，那么也因此也产生了一些著作跟一些反思。这一些是保罗有的，余秋雨有的是那中国那些浩瀚的那些古书，20、40、春秋、左传等等，跟许多的经典，不管是儒家的、道家的、百家的，他从这些里面看到了、了解到了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个整个那个内涵。同样的，保罗也是透过他的经书，更何况他这个经书尤其是旧约，也是他这时候他说耶和华上帝是我用心灵所服侍的上帝，这是我的上帝的话，这肯定是他的参考，也是他的这个内容。好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讲这个？在过去我们常常用罗马书这段经文去解释创世纪第2章、第3章，以至于呢我们不但误读了保罗，误解了保罗，也误解了创世纪。应该是从创世纪看过来罗马书5章，因为保罗是从创世纪看的，然后才写出5章的，所以是创世纪1到3章，甚至是整个旧约，来影响保罗怎么思考跟看这个他们犹太人跟看世人的事情的问题，他才写出5章这一段经文。所以5章不应该是变成保罗这里是在解释创世纪3章那个亚当犯罪的事情是这样子解释，不是，是亚当犯罪那一段事情使到保罗写出这一段这样的经文。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整个了解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啊。我们这样看是有根据的，你一边读这段经文，你会看到保罗背后他其实 是在按照旧约他自己的那个民族以及他们对上帝从上帝那里而来的那个经验经历的认识的一种事情的发生的前后来做他这整段这个事情的这里的内容的表达的。就在十三节，你看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没有律法之先，就是摩西之前。他讲这句话背后，就是想到这样一个时代，因为前面那一段话，他讲的是直到创世纪，亚当罪因一人那件事情，所以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出现了。因为这个对犹太人来讲说什么是罪，那如果对犹太人来讲应该是我们有了摩西然后有了律法嘛。然后他接下来又说但没有律法，所以你看我把这句话两个排在一起，因为没有律法之先下面的但没有律法同样的重点，罪也不算罪。为什么 又讲出这句话？因为如果没有赐下律法，透过摩西赐下律法给以色列人，你怎么样定以色列人的罪呢？他错在哪里呢？没有一个衡量。他在讲的是他的民族所经过的一个事件的过程。然后十四节你看，然而从亚当到摩西，你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这整个旧约的事件发展的前后是他脑海背后里面在想的，而他看到想到那样的事情，看到那样的事情里面看到那样的意义写出来，他说死就掌权了，这个是事实啊。死，你在创世纪，你从这个第三章开始一直读到出埃及记，死就掌权了，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就是说亚当犯的罪过有亚当的那一种形式，他说就是跟不跟亚当一样那样犯那样一样的错也一样呢，不是指那种没有犯错，他是说可能这个是以杀死人的，亚当是以呢不听神的吩咐的，大家都是对神都是犯错，但是犯错的方式不一样，还是也都呢在他的权下。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啊，来了。突然保罗一转，他讲话的方式很奇怪的。接下来这整段我们等一下就要看为什么会促成他这样，他不是在讲一个，他不是本身在分析，他不是本身在解释，他乃是按照他作为犹太人，按照上帝跟犹太人的那样的一个真实的民族经验经历里面，回顾整个集体，从整个集体记忆里面看到一个集体人格的问题。然后他又后来又碰到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拿撒勒人耶稣，使到他整个天翻地覆，完全的这个被倒过来。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这样神的恩典与那从耶稣一人来一人恩典恩赐岂不更加被临到众人吗？这个才是他要讲的，他不是要在那边解释，要在那边提一个理由，为什么人会犯罪，为什么一个人犯罪所以死到全部人都会犯罪，所以为什么人会死，为什么等等，他不是在解释这些事情，他不是为了解释这些事情，他是要告诉我们那个情况是什么，现在为什么又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情况，而现在这个情况的重点跟意义是什么，他不是在提供解释。而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过去一个认知的一个重点的偏差，就是用这个来解释为什么人会犯罪，因为有亚当始祖犯罪，所以呢全部的人都会犯罪。 很多人听了都不高兴。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保罗是说事实是人人都犯罪，没有讲说人人都犯罪是因为有一个人犯罪，他是说我们都在死的权势，而死呢因着一人入了，但是现在他说有一个叫做活的因着一个人带来了。5:21，就如罪以死掌权，照样恩典也以义掌权。当年有一个犯罪使到死掌权，现在有一个称有一个一生最终坚持到底并且是义人，他掌权，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变得永活。他要讲他在做这个对比，如果是按照我们说保罗是在说人会犯罪是因为一个人犯罪，一个人犯罪使到大家都死，好，照这样的逻辑，也照保罗这样讲，照理就是说这样的话应作有一个人坚持是义的，并且呢被上帝称义的，就是耶稣也带来生命，这样大家现在应该 automatic 应该就是会永生嘛，你明白意思吗？当然如果你一时转不过来我不能�怪你，这件事情我想了30年，这段经文我从30多年前听到这些解释，心里面有一点不服气，但是呢就是不服气，不过呢我没有办法转过来，但是这30多年来我不断地在研究这段经文呢，我今天放弃。这段经文是在解释原罪的问题，这样的一个解释。这样的话应该说有一位耶稣，他跟亚当是倒转的，他完全顺从的，他是义的，义到底的，所以呢现在有一条路活的，像我们应该现在都在活里面嘛，因为你的逻辑是因为有一个罪的所以死的，所以我们全部就在里面了，就是说现在这个不，既然同样的为什么不说那个后果，我们就是这还要说除非你信，你看到了吗？所以保罗呢就说是那个带来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也在里面，因为呢世人也都犯了罪，而这个呢一个人带来一个义跟带一个整个，除非你信，这样就合理了。所以他的重点不是要再解释，我再说人性是什么，到底呢是罪性，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我们都喜欢一直以这种因果律去想这个事情。让我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让我们慢慢跳脱这一种所谓因作里面一种因而产生一种果。我们再讲回我们为什么有一种倾向，其实就从任何的一个存活的就简单的细胞来说，上帝在创造让东西存活，除了是这一种叫做死的不会长的，它也可能不会坏的，凡是那些会长的，什么叫做长，它里面就有一种呢要去长的一种，你说基因也好，或者是那么这个基因是不是自私的基因，好，这个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这个生物学家写了一个很动人的这个故事，在讲这个是不是一种自私的基因，那么是不是自私也好，总而言之它就是内在有一种潜能，我就是要长，我就是要活。你从刚刚出世的孩子你就能看到这一点，请你不要用原罪套在他身上，他一饿起来的时候他那种哭声，我很怕小婴孩的哭声，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特别刺耳的。也因为这样子，妈妈呢，当然对不起，不是说喂婴孩只有妈妈， 按照一般自然，所以妈妈就是在睡得怎么沉呢，都会给她哭醒的。如果有哪一个妈妈，请你如果有你是的话，你后来等一下散会偷偷来告诉我好吗？如果你是那种可以睡到也不用醒的，你告诉我。我自己的经验是他一两声而已，你整个就因为他那个声音特别，为什么他要存活？他要存活，他就要干扰你睡觉。你说这是原罪，不体谅妈妈，这么自私。这是上帝放在生命里面要成长给他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还有另外一个情形，我本身也经历过。我在一次的这个军事演变这个演练的时候，我差一点被抓。因为如果你被抓你当俘虏呢，他们真的是当然是尽量的去在可以的情况底下去虐待你。我一想到这个的时候，我跑，突然间在我前面有一条很宽的一个水沟，真的宽。我那时候身上还带着那些装备，超这个按照平常我不会想要跳过去的，但是当我一想到我在被抓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跳过去，全身的那时候一股的那一个力量就这样起来，就这样跳过去。结果那一个比我高大的那个要逮我的那几个傻眼在那边对面看着我。上帝给我，或者我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忽然之间那种整个能量起来，然后你看到说他突然整个人，然后该说的话该交代的事有机会交完，该见的人也见完，突然间两天之后就走了。这个就是上帝给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存在，一种潜能。你就看到我们这些森林里面或者这些树林里面的那一种可以长了就长，他也不管你，你不能够讲他是自私。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他就是只为自己，然后他就做出损害人，但是这个为自己这个本能这个欲本身不是坏的，对其他一些系统要弄到无欲才是最好。对不起，在上帝创造里面这个欲本身不是坏，欲但是要调度要调节要规范要整理要治理要修理要修剪。所以你的那个树长到隔壁人家侵扰了，你要剪它，只要尽上这样的一个责任，它那种无止境的那种生命力要一直要长的，然后长到没有限制没有约束，它就成为别人的威胁，它就侵犯别人。就像现在年轻人他要只顾他自己玩，他吵到你他不知道，但是他不是一定故意他要侵犯你。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重新看事情，不会动不动呢就是这个是罪，这个就是 不检点，这个就是坏。有些时候它是一种本来赋予它的，再讲细胞，有一种细胞它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看什么地方，它要长就长，结果医生跟你讲到这个叫癌细胞，就是这样。当它在长在该长的地方长对时间的时候，它不叫癌细胞，它就是好细胞。如果我讲的错请医生指正我。也就是说你看到说创世纪是说长有各从其类，上帝说好生生不息，不过如果没有调节没有规范它会变成坏。所以恶不是另外一种势力，我们常以为恶是由魔鬼操控，恶可以本身就是那一个善的那一个本身的理一种呢失控。所以当亚当肯听上帝的话的话，事情就没事，不听他就反常，而不是因为呢有另外一个魔鬼在他心里面进入他里面，然后这个叫做罪性，不需要这样解释。到头来是指说 是哪一个成为你的主，哪一个成为你的权势，你降服的，你带着这个观念，这就是保罗的，这就是旧约，也就是犹太人很独特的一种了解，不是里面有一个什么因的，而是你的生命不是独立自主的，你的生命本身不是一个自己的，你的生命有没有一个降服的一个对象，一个比你更高超，你向往，你敬畏，你敬虔，你有所托，你有所这个记，你有所望，而你又敬，这是保罗要说的，就是这一段里面。我们接下来读的细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掌了权，这样一个东西出现了，它好像一个权势。好，十八节，因此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可以从义得生命了。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机会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人，众人也成为义了。现在有另外一个可能，律法的加入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倍。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本来在罪的，但他现在肯向义的时候转了，所以你可以说这边很多罪，但是同样的，当他肯转的时候，就成为是一种恩典的现象促成的。所以到头来注意这个 结束，就如罪已死掌权，恩典也以义掌权。保罗是在告诉我们说，从保罗，从犹太人特有的上帝的经历里面，对于人的问题的了解，不是人是性本善或者性本恶的问题，而是到底人的生命的主权是向着谁，他的生命里面是谁是他的主，他认什么做他的一个生命的权柄，来作为他的一个对象。如果他不以上帝的话呢，他一定掉进死的权势里面去，死就成为他的这个掌管权，罪呢也一定是成为呢掌管他的。但是如果他向着义的话，他重新回到上帝的这个时候，就好像主耶稣。所以保罗讲这些的时候，不是一种分析，不是一种逻辑思考，他完全是根据事实。整个旧约他看到，从亚当然后到亚伯拉罕以后的，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他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作为法利赛人，我们就是坚信我们要努力守律法，让自己呢好过来，得上帝的喜悦。所以他整个旧约就是他们的整个集体记忆里面看到一个集体人格的问题。我们犹太人就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不尊上帝为上帝，以至于我们沦落到这样。所以在罗马书他告诉你，犹太人你好不到哪里去，你跟非犹太人一样，虽然你有上帝的律法，一样你不听话。但是现在他看到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叫做拿撒勒人耶稣。虽然保罗生前不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几个关键性的事件，再加上后来使徒们的见证，他归纳出从头到尾，这个人从出世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一个时候，没有一个时刻他违背上帝。路加告诉我，耶稣在少年的时候就在圣殿里面，然后有一天没有跟着他的父母亲回去，他们找回他，为什么你没有跟着我们走，他说，难道我不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个时候他才少年，甚至还小过少年，我以我父的事为念。一直到他最后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他说最后一句话，成了。 然后在整个过程，克西马尼园他说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然后在被这个审判定罪加害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为自己辩护。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完完全全遵照你的事的做，而让你处置。他没有犯过一条律法。这对保罗来说，就是他们的犹太民族里面的集体人格的一个，就是的这个典范，就是一个现在有人做到，有人就是这样的。而上帝就叫他活过来，不再死。所以保罗其实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告诉当时他自己的同胞，也告诉世界的人，死亡跟罪这两个权势是已经被上帝呢解透解构了，废掉武功了。是由谁废？由耶稣。这两样事情当年它怎么发生？因着亚当。而亚当什么叫做罪？就是不听上帝的话。不是因为里面有一种罪性，一种恶的东西去叫他做恶的东西，他哪里有做什么恶的东西？他只是吃了上帝说你不要吃的那个恶吗？那个不是恶，不是很坏的行为，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再说，我们一般上对人性对罪性的了解，圣经给的是一个全然不一样的。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更根本的一个事实，人之所以是人，他从一开始创世纪，人是上帝所造的人，没有所谓人是人而已，然后我以后才想到上帝。而且人是上帝所造的人，而上帝是所有人的人，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已。就好像什么时候你是父亲，你是母亲，你的孩子诞生的那一刻，我们不讲说怀孕，诞生的那一刻，在你眼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是父亲，你才是母亲，然后他才是儿子，或者是他是女儿。没有所谓我现在是父亲然后没有儿子，也没有所谓孩子出现然后没有父亲，无父无母，哪怕就是试管婴孩弄出来也是有父有母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是圣经原来的一个思考方式，告诉我们说事情本来是这样的。好，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不以为是这样，我们说是大爆炸，我们说然后是有进化，所以呢，但是我在说圣经是这样讲的。圣经的讲法是把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的。所以保罗在那边苦思，在那边苦念，在那边呢努力的做一个完美的犹太人，希望透过守律法，就像我们努力的在那边操练，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君子。不是可以跟不可以，会不会成功的问题。现在有一个事实，有一位人叫拿撒勒耶稣，对保罗来说，我想要做到的，我想要达到的，我想要成就的，我过去都看不到一个。所以他说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亚伯兰曾经被称义，挪亚曾经被称义，这个叶伯曾经被称义，但是以跟主耶稣这样的来比，不是一个整个义的生命的本身的。他说只有这一个，而且这一个成全，而且这个是以肉身做成，以跟我一样的方式。我知道从此以后他 就是我，我就是他。所以第六章他说，我归入基督，与他同死同复活，从此跟他一起活。到第八章再有圣灵，然后第七章再讲回呢，如果脱钩的话呢，心里愿意，肉体却做不到，全部是贯穿在一起的。整个问题呢，不是因为我里面有些什么恶使到我作恶，而是呢，我生命没有一个主，没有一个我敬降服，没有一个我把身体献上完全交给他的，因为我试了这一个，以至于呢，我那一切善跟美的潜能呢，全部都散发不出来。这个是圣经本身要讲的。所以是信耶稣，向着主而活，与主活在一起，而不是做好人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的一个节日，也来到这样一段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一个这么精要跟实在，它不再是一个理想，不再是一个理念，因为耶稣是一个胜过罪跟死并且永远活着的人，而这个才跟我们有关。如果他只不过是一个神跟只是一个灵存在的一种，跟我们这些带着肉体的没有关系。他是带着肉体，带着肉身，胜过罪，胜过死，从此还以肉身活着，并且活在父上帝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也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借着他，与他一起分享跟进入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存活状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来把我们人的真正的问题指出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现象里面企图找出许多的因来解决我们的果，只有你告诉我们，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跟你。你也以你自己的爱子来为我们克服问题。既然我们被死跟罪所牢牢的这个牵制，然而你向我们证实跟证明，拿撒勒人耶稣你的爱子可以胜过这一切，也已经胜过。如今来召回我们，与他一起分享这个得胜跟这样的一个生命之路，借着我们每一天与主联合，披上主耶稣基督，心连心与主耶稣来走完这样的一条路，我们向你感谢。我们虽然短暂败坏，你却用至尊至荣永远来带领我们，恩典真的是超过过犯，恩典真的是胜过罪恶。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